让我们知道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是怎样一个生命的状态。求主使用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能够把你的真理传讲得清楚明白，让我们一同被你的话语、被你的真理来造就。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每年的母亲节呢，都会有一个关于母亲节的一个特殊的信息。除了亚当夏娃，我们人类每一个人都是有母亲，对吧？亚当夏娃没有，他们是神直接造的。那我们小时候呢，我记得我们好像都写过作文《我的母亲》，所以母亲这个概念，这个名称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也是神的创造。那世界上有非常多的歌颂母亲的诗歌，这个歌曲，很多文学作品，那都传达的一种是人的一种朴素的情感，都是母亲的爱，是吧？很多的歌呢也非常的美好，很让人感动。那么我们信主的，我们基督徒，我们对母亲的认识应该比世界的认知更深刻，就是我们要不仅仅从情感方面来明白母亲的概念，更多的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是神眼中的母亲，一个好的母亲是怎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用圣经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那圣经里边有一个合神心意，就是大卫。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就是神所喜悦的、神满意的人。那圣经里边没有合神心意的母亲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呢，圣经里边确实记载了一些伟大的母亲的形象。那么我们肯定都知道，是吧？第一个想到就是哈拿，撒母耳的母亲，她培养了一个圣经里边唯一的非亚伦后代的祭司。其实撒母耳他不只是祭司，他还是先知，他又是最后一个士师。所以说撒母耳他是继摩西之后可以说唯一的一个身兼三个职分的人，他又是士师和王国两个时代承前启后的人物，他高立了以色列第一个和第二个王。所以说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属灵的人，他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哈拿的生命非常的美好，那哈拿的祷告呢，也是成为我们要学习效法的一个祷告。那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明白母亲的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就是判断一个人他是不是犹太人的标准不是他的父亲，而是看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就被接纳为犹太人，父亲是犹太人都不作数的，如果他母亲是外邦人不算的。所以这个很反常，是吧？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母亲对孩子影响多么的大。那圣经里边还有一个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培养，就是提摩太。圣经里边告诉我们，提摩太的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从小呢就培养提摩太认识神，有一美好的属灵的生命。那圣经里边呢，好的属灵的榜样，好的母亲大家都比较熟悉。那今天呢，我想用一个失败的母亲，从反面来大家来看一个合神心的母亲她应该是什么样的。那这个人呢大家也很熟悉，她的名字叫利百加 Rebecca， 是亚伯拉罕的儿媳以撒的妻子。那我们对利百加的印象呢，最深刻的就是她愿意为亚伯拉罕的老仆人的石头骆驼去打水给他们喝。那后来呢，他又非常这个勇敢的、大大方方的，还在不知道将来的丈夫什么样的时候，就毅然决然的决定跟随老仆人回迦南地。那这些故事呢，都让我们看见利百加，他不但是外表的美丽、健康，他是一个热情而且勇敢果断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呢，这个也是他信心的一个表现。 那利百加年轻的状态呢是非常好的，是吧？勇敢、热情，而且有信心。圣经再次提到他呢，就是20年之后，他因为怀孕，腹中的双胞胎在他腹中争斗，让他苦不堪言，向神诉苦。那神就告诉他，腹中是两个儿子，是将来的两个国家，将来呢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这个服侍啊，不是简单的一个照顾，而是一种属灵的权柄，神的拣选，这是属灵的地位。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个神告诉利百加的，这是将来在这个两兄弟当中，神拣选哪一个继承亚伯拉罕之约的。那利百加再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今天好像忘了读经了，是吧？那我们就不读了啊，我们就看好吧？忘了，今天我有点着急，因为我今天这个比较准备的比较多内容，我讲的可能比较快一点。大家看经文啊，这个故事呢，我们就那还是读一下吧。我们读一下这经文，我们就因为有些弟兄们可能对这故事不熟悉，那我们现在开始读一下，在创世纪的27章，我们一起开始。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旷野去打猎，要得美味带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田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以前给你祝福。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毛，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着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的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给他儿子雅各的手里。好的，那我们这段故事呢，其实还没有讲完的。那大概的意思呢，就知道，这个故事呢是很有意思的。我曾经想过，如果我将来有机会，我能够做导演，我一定拍一个电影，非常的好看。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利百加再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呢，就是这件事情。大家可能从圣经的描述当中，我们的第一印象，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时候利百加的年龄。可能我们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认为他感觉吧，就是40-50岁吧，因为孩子好像还很小，最多也就是60-70岁。其实呢，我现在告诉大家，利百加这时候的年纪，大家可能会吓一跳的。这时候利百加已经100多岁了。看，有人说，嗯，具体年龄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她这时候嫁给以撒已经97年，这个是有圣经可查的。弟兄们讲，怎么可能啊，这个好像看不出来，是不是？这时候雅各是77岁，这是圣经可以查考得到的。今天我们就不跟大家查考这个经文，如果有兴趣呢，可以自己来 找不到可以来问我。我如果把这个跟大家查回一遍，至少得15到20分钟，我们就没时间了。我就告诉大家，这时候雅各是77岁。那雅各77岁，是利百加结婚20年以后才生的，是吧？那现在77，我们就说以撒吧，以撒的年纪是60岁生的这两个儿子，77加60，137岁。那假如他们是20岁，这个假如利百加是20岁，比以撒小20岁，这时候以撒的是40。假如他20岁结婚，那加20岁加97年，那现在也117岁了，是吧？我相信这个他不可能太小的。大家想想，如果太小的话，一个小女孩子没有这个体力给10个骆驼打水喝，对不对？但是呢，那个美好的这个记忆，年轻的时候，到现在97年过去了，这个婚姻的生活，我们从27章看到的不是一个温馨的家庭的生活场景，而是一场因为欺骗而导致的家庭的危机，家庭的破碎，是让人非常难过的一个故事。那神的应许之子以撒这个时候137岁了，他没有把一个家庭建设得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相爱，反而呢，我们看到这夫妻俩都是有很严重的偏心，而且呢，在这个事情当中呢，充满了谎言，充满了属肉体的智慧，也有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冲突。那利百加原来是一个蒙神拣选，曾经愿意顺服神呼召的女子，但是到了晚年呢，我们看她的生命确实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而且呢，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她干了一件傻事，这件傻事呢给整个家庭带来了灾难，那自己呢也是饱受痛苦折磨。但是圣经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不是让我们来批评利百加的，而是借着利百加他的这个失败，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学习在他身上要借鉴什么，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其实也不单是母亲了，我相信这些的事情也让我们做父亲的做弟兄的也要引以为戒。因为当中不只是利百加，以撒的生命这时候也不太好。所以呢，我们今天从四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合神心的母亲应该有怎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第一条呢，就是公正无私的爱，不从自己的喜好。那我们1至10节呢，刚才大家读了，我就不再给大家读了，我们就从里边看到一些的重点的点，让我们思想。这里边说以撒这时候眼目昏花，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眼目，人的肉眼的昏花了。其实呢，我们也同时看到他的灵性这时候也是有点昏花了。其实呢，圣经里边这些的人的表面东西和他的灵性有关系的。另外一个人就是以利，对吧？那个祭司，他也是老年的时候眼目昏花，灵性也很昏花。那为什么说以撒他是灵性也昏花了呢？其实是有佐证的，并不是随便讲的。那和他的儿子雅各比起来，我们看老年的时候，雅各他的生命他的灵性是达到顶峰的。雅各他死的时候呢，他知道什么时候死，他把自己的脚收上去就断气了，就死了，是吧？他非常清楚的，说明他和人神的关系很好。那以撒呢，我们看以撒他圣经里边说他感觉要死了，他说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但是呢，知道吗，他是活了180岁，也就是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到他真正的死经历了43年呢，是不是跟他的儿子雅各差距还是蛮大的，对不对？就是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但雅各很清楚，这就是和神的关系。其实也就是他这时候灵性其实蛮低落的。所以说以撒他的晚年的状态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警醒，你年轻的时候可以很属灵。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他对两个儿子，父亲对两个儿子有所偏待，有所就是喜欢那个不喜欢那个，其实呢这是一般的父亲都会这样，不可能说完全的对两个人完全的一样。你偏爱是人的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你不能把这种偏爱 影响到神对这两个儿子的祝福上，这个就问题就大了，是吧？那他偏爱老大，那母亲呢，利百加就偏爱另外一个雅各，似乎是达到了一种平衡。那父亲爱一个，母亲爱一个，其实呢这个不是平衡，这个是扭曲啊。越是这种情况呢，就形成对立，大家关系想想，这就是家庭的一种破裂。那这样的话，家庭里边就没有爱了，没有公义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利百加听见以撒要给他的大儿子以扫这个祝福，吩咐他去打野味的时候，利百加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那利百加呢，他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这个就是这个决定给他自己也给他的家庭造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伤害，把本来已经很大张力的家庭呢彻底的撕裂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情，这个以撒要给他的儿子祝福，他还要先吃野味，这个祝福需要吃野味吗？家里如果馋了有牛羊啊，是吧，可以宰嘛，家里很多牛羊的。这是我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以撒这个时候他的状态，他就把这个吃野味看得非常重要，可能野味的味道更加的鲜美，更加的可口，是吧？其实这也是他偏心的一个根源，就是人的肉体的欲望，因为这个肉体欲望大儿子可以满足他，他就更加偏爱他。为什么这时候非要提出来吃野味呢？我猜想这时候以撒因为这时候已经有家庭了嘛，也不可能像年轻的时候经常给他打野味吃了，可能现在难得吃了一次，所以呢现在趁着这个机会我要给你祝福，那你得给我打野味来满足我一下。那我们看看以扫他心里怎么想的。那以扫很开心，是吧，听到以后二话不说赶紧就去。大家应该都知道以扫曾经为了一碗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弟弟雅各，虽然他一直心里就不承认这件事情，但是呢他知道他许诺了，而且他起誓了这件事情是一个事实，所以呢其实他心里面一直担心的，他的父亲会不会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将来就真的给了这个弟弟，所以呢他其实一直心里边是很不安的。但是呢今天父亲说了，你去打猎，我要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在耶和华面前祝福就是要设立长子。为什么？大家想想，他本来就长子，为什么要设立呢？这个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的父亲有权柄设立，不是这个年长的儿子做长子的，这个是父亲有这个权利的。我们看雅各就是，是吧，雅各他设立的就是约瑟是长子，但是当然呢最终的属灵的祝福属灵的传承亚伯拉罕之约是落在了这个犹大身上，但是呢显然他所设立的长子就是约瑟，约瑟的两个儿子成了他收养的儿子，就是继承了双倍的遗产嘛。所以说这时候以撒当提出来要给他祝福的时候，以扫是非常开心的，他曾经担心这件事情呢解决了，石头落地了，他父亲还是承认他是长子。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件事情，这句话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那这句话说明什么呢？说明以撒夫妻俩现在没有在一起，是不是两个已经分房了呢？这个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的就是以撒和利百加现在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相爱了。而且呢明显的就是当以撒说这个话的时候故意避开利百加，而且他知道利百加在他给以扫祝福的时候不应该回来的，所以这说明他们是经常不在一起的。大家想一想，那夫妻俩难道不应该经常在一起吗？是不是？而且这个让我们感觉到就是以撒故意 背着利百加讲的这个话，而且呢利百加好像是在隔壁偷听到了，就这样一个情景，说明他们的关系现在到了何等的样一个地步。年轻时如此相爱的两个人，现在变成了彼此算计，彼此躲避。这样重要的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按照常理，这种祝福要在众人面前公开宣告的，而不是偷偷摸摸的。现在呢，以撒居然连自己的结发妻子都要隐瞒，这说明什么呢？大家想到没有？这一点说明以撒他是非常清楚的知道神曾经告诉利百加说的话，就是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否则他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做这事呢？他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的做？是不是很合理？所以说现在利百加听到了，当然也是神让他听到了，不管是他故意偷听还是偶尔听到了，现在就是一个问题摆在利百加面前。那他要怎么办？他陷入两难，如果不干预，那以扫就真的设立，不，以撒就真的设立以扫为长子了，那神的预言神的旨意岂不就落空了吗？这是利百加他自己的想法，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扭转乾坤，她要阻止她丈夫，她要神的话实现，她要帮助神实现神的旨意。那怎么拦阻呢？她没有公开的去找她的老公说，我告诉过你神要设立雅各，你现在为什么要违背神呢？她没有这样做，她要用自己的聪明，要用自己的办法来扭转。所以呢我们看到利百加这个人呢，他是有聪明的才智，但是呢又非常的自我，是吧？自以为我能干很大的事情。而且呢我们也看见利百加他是很有自信的，他很了解他的丈夫，了解他的口味，什么样的野味能让他喜欢。所以说这个野味和家养的其实味道没有差太多的，重要的是烹饪，对不对？这个利百加她会做饭的，她知道什么样的做出来能够把她老公给骗了，她吃起来一样，以为就是野味。所以利百加她是聪明，而且呢有信心，是吧？她而且呢告诉儿子，你这时候就听我就行了，你就不要想那么多，我让你干嘛就干嘛。而且呢她的这个策略就是要抢在以扫拿到猎物之前，要提前一步让以撒给雅各祝福。那这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条件是不可缺的，就是以撒这时候失明了，眼目昏花，不但是普通的昏花，是完全看不见。就是一个人这样熟悉的两个人，两个儿子，他完全看不出来谁是谁，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利百加这计谋是不是挺高的，是吧？挺高，在人的面前用人的智慧看来确实是挺高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些让我们看到什么，所有这些的发生都是源于一个字，就是偏心。两个人都偏心，父亲偏心老大，母亲偏心老二。但是呢我们说了，如果这个偏心只是在心里边问题不大，但是呢如果把这个偏心用在祝福上，用在干预神所设立的属灵的传承上，那就是大问题了。父亲他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可能有人会还会为这个以撒辩解，可能他不一定知情。那我们在这件事情呢，我不想和他和反对者呢去辩论，但是呢我的领受就是以撒他是明明知道的，因为这些的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些都是很反常的，是吧？一方面是夫妻两个现在已经不能够共同的来面对一个困难了，要各自想自己的办法，各自有自己的一个目的。所以说呢这些 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各自的偏心，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出问题，其实根源就是他们两个和神的关系都不好，和神的关系都出了问题。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凭着自己，我想要做什么，你看到没有，整个这个过程两个人没有一个人求问神，没有一个人祷告。大家记得吗，在雅各以撒娶妻的时候他在干嘛，他在旷野里面祷告呢，他在冥想是吧，现在呢，现在就是想着我要吃野味，根本就把神放在一边，他做的事情完全是就是为了满足自己。所以为了让老大开心，他就不顾神曾经告诉利百加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偏心带来多大的伤害是吧，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一个合格的合神心的母亲，她应该是一个公正无私的爱，不应该随从自己的个人的爱好、个人的喜好、情感。偏爱会带来家庭的纷争、竞争，给孩子带来伤害、内心的不平衡。那雅各后来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是吧？其实呢，我的感动和从小父亲对老大的偏爱是有关系的，让他看到自己不被爱。一个不被爱的孩子，他自己内心会产生一种冲击的，他会想方设法，那父亲不爱我，那我就讨好母亲吧，让妈妈开心。所以说一方面是人的这种罪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父母这种偏心给孩子的性格带来这种扭曲。所以我们爱孩子，就是尤其家里边不止一个孩子的家庭，尤其我们在加拿大一般都是两个三个是吧，我们一定要尽量的让孩子们感到我们都是同样的爱他们的，而不是有轻有重。我们做母亲的不能凭感情来养育儿女，而是呢要按照神的话，按照真理养育儿女。我们不能把孩子看成我们自己的产业，我们不能说把我们个人的一些的年轻时候的缺陷放在孩子身上，变成我们的寄托。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合神心意的母亲应该具有的一种属灵的状态，就是信靠神的应许，不用自己的智慧。那我们看利百加他的问题，他就是太爱儿子雅各了是吧，但是呢因为爱蒙蔽了自己的眼睛，却没有真正的去敬畏神，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表面上看他是明白神旨意的，那我帮助神成就神的计划，成就神的这个预言，那都不对吗？那明显是以撒在违背神嘛，我已经跟他讲过了，他故意是吧，按照自己的喜好要设立以扫为长子。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说他不明白神的旨意呢？神不要人用诡诈的办法成全他的旨意的，神不需要，神有自己的能力，神有自己的办法，神有一万种办法成全他自己的旨意的，神有大能的，不需要人用这种不合神心意的办法，用这种诡诈的欺骗的办法去成全神的旨意。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敬虔的母亲是要让孩子知道神的对我们人的要求，我们不可以撒谎，不可以用诡诈的办法。我们看接下来这几节经文，就是母亲给雅各这个安排的这些事情。我们看雅各呢，他也不傻是吧，他一听就知道妈妈是要让他去欺骗的，所以呢他说一个很大的问题，妈妈你忘了，我和哥哥不一样啊，哥哥以扫是浑身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呀，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必招咒诅不得祝福了。就是说这件事情 反而想得祝福，反而得了咒诅，因为这个是在撒谎，在骗人呐！我爸爸不可能给我祝福的。我们看接下来这句话呢，很有意思，就是他母亲对他说：“我们看，这就是利百加的个性。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拿来给我。”你看，很强势是吧？这件事情你不需要说话，你就听我的就行了。就是在他的眼中，虽然七十七岁再年轻那时候，也起码中年人了吧，是吧？他就把这个77岁的雅各就看成一个孩子，你就别管了，我让你干嘛就干嘛，是不是？将来天塌下来我顶着，你就去做，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利百加就是要用自己的办法来，他以为的去帮助神，他不愿意把这件事情交在神手里。神，你既然告诉我将来大的福是小的，那现在我的丈夫他不愿意按照你的心意去做，那我现在没有办法，我只能祷告，只能求神你来出手。那这个是多好啊，是吧？等候神，而不是我们要走在神的前边，我们要替神来帮，我要替神来拿主意，替神来做事，替神来出手。那雅各提出一个问题，其实是不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呢？很现实，是吧？但是呢，我们看利百加，他就是这个人呢，聪明、果断，而且呢，这个很有谋略，又能够处理危机，他就是随机应变的能力非常强，是吧？我感觉利百加这个人，如果在当代可以做一个间谍了。他很聪明，马上就想到办法。我们不是杀羊了吗？那把这羊皮拿来呀，我给你往身上一盖。这个羊皮，他就想想这羊皮这个毛和你扫身上的毛摸起来能一样吗？如果是。我感觉我摸出来应该是有也能区别出来，但是这个以撒好像最后真的被骗了。我们就看人呐、啊，人一直是这个利百加一直是在用人的办法，用人的聪明，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他都能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是吧？他都有办法，但是所有的一切办法都是在骗，对吧？没有一个是真实的、诚实的，用按照神的心意的办法行在光中的。神让我们要凡事正直诚实，不能够欺哄，不能够欺骗，因为所有的谎言都是出自魔鬼，是不是？那16节就说，又用山羊羔皮包在这个雅各的手上和颈项上，就是能摸的地方呢，就是手和脖子，其他地方都有衣服嘛，是不是？然后呢，就是雅各就按照他的话去做了啊。最终后边的经文呢，我们没有读，但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结果呢，就是利百加胜利了，他真的骗了他的丈夫，而且呢，让丈夫给这个雅各祝福了。在人看来，利百加做了一件好事，是吧？让这个神的旨意成全了，通过他这样的一个。一番的操作，实现了神的这个预言，让雅各得到了祝福。但是呢，这个结果还没有完的，后边大家应该也知道的，一定会暴露，对不对？后来以扫回来以后，雅各马上就知道了，马上知道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惧怕。大家想想，以撒的反应。他不应该是惧怕吧，他应该是愤怒，是不是？居然有人骗我，他为什么怕呢？他心里有鬼嘛？大家想一想，因为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啊，他知道神设立的就是大的福是小的，对不对？所以他违背神的旨意去做这件事，所以当然他听到已经雅各来接受了祝福以后，他是恐惧，他惧怕，他看见神在当中在掌管。但是神在当中掌管，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去做，这个不是神的旨意，但是呢也成全了神的旨意，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也让以撒惧怕神，看到 当人不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神会出手。但是呢，神这件事情虽然最终结果是让神的预言实现了，但这个过程神看重的就是人的状态，人用什么样的方法。所以说呢，利百加这件事情表面上看他是成全了神的旨意，但是呢他整个这个过程做的没有一件事是神喜悦的事情。神不喜悦人用诡诈的办法去成全神的旨意的。所以说重要的不是最终这个结果成全了没有成全神的旨意，而是我们做的人是用怎样的一种方法，用怎样的一种心态去做。那神难道自己不能掌管这件事情吗？如果利百加他没有用人的办法去做，神有，我说了，神有各种办法能够拦阻以撒的。但是呢，可惜的是，这个历史就是历史，就是这样发生了。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家庭的破裂。当以扫听说他的弟弟再次欺骗，不但欺骗他，而且呢欺骗了父亲，把这个祝福骗走以后，他的反应就是我要杀他，我现在不杀，但是呢将来我父亲死去，我第一件事就要杀我的弟弟。那他放出这个话呢，就让这个夫妻呢都很恐惧，是不是？那恐惧的结果呢，就是他们商量，这时候没有办法了，夫妻俩开始商量了，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走一个，那就是让雅各离家出走，去找他的舅舅。正好呢他没有妻子，顺便从那边找个老婆回来。但是其实不需要这样的，是不是？但是他这样的走呢是被迫逃跑的，而且呢从此在两兄弟之间种下了仇恨。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结果，表面上看成全了神的旨意，但是呢这个不是用神的办法，神不需要的，神也不悦纳。另外呢给家庭造成多大的伤害。现在他们两个夫妻知道这个问题严重了，然后呢补救，但是呢补救的结果只能是暂时让这个危机解除，但是这个仇恨还在里边。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就是做诚实正直的榜样，敬畏耶和华。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她应该是诚实正直的，是敬畏神的。那为什么说利百加这件事情她没有敬畏神呢？那我们看十二节十三节，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这个刚才我说了，利百加他的做事形式就是一切听我的，我出的主意我承担这个后果，很有担当，是吧？但是这句话他说，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他轻看这个咒诅。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可能也觉得好像这些都是迷信，什么咒诅祝福啊，就是靠我自己，是吧？只要我努力，世上无难事。但是呢我们看雅各他是知道的，这件事情的后果就是咒诅。但是利百加他说没关系，所有的咒诅朝我来，我已经100多岁了，无所谓。这是一句非常这个豪迈的话，是不是？但是呢这个话反映出来他的内心就是不在乎，无所谓。他不知道所有的祝福和咒诅都是神掌管的，都是来自于神的。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清楚的，祝福和咒诅是非常重要的，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应该也知道神的祝福是非常宝贵的，如果被神咒诅那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他不在乎，我们看到没有？他难道不知道这个咒诅后果多么严重吗？这是来自于神的。这 这就是轻看神的权柄。他看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成功过于神的旨意。那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咒诅临到他身上没有？当然临到了。大家如果读圣经，以后再也没有直接再提到利百加这个名字，都是间接的提他的名字，而且他什么时候死也没有再提，也就是在神的眼中不想再提他了。那他什么时候死真的圣经没有讲。非常有意思的是呢，没有提他的死，却提了他使女的死。在创世纪35章第8节，利百加啊，不是使女啊，我说错了，是乃母，就是跟他一起嫁过来的。创世纪35章8节，利百加的乃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你看，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底波拉呢？圣经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人。就是我的想象，就是神通过底波拉的死，其实呢在隐含着告诉我们利百加死了，但是居然不说他死了，反而说他的乃母死了。乃母是跟利百加一起来的，是吧？是非常亲密的关系，反而讲他死了。圣经里边每一句话呢，我们都不要觉得是无所谓的，是随随便便写的，都不是，都是有它的意义的。因为他所偏爱的雅各离家出走，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雅各。这是雅各回来的路上，创世纪35章讲的这句话。也就是说，在回来的路上，在快到见到雅各的时候，神就让他死了，就让他至死没有再看见他所爱的儿子。这个不是咒诅吗？20年呢，雅各离家20年，这么爱的儿子，这么在乎他，为了他得祝福，用这些的办法，最终结果呢，是你不是爱这儿子吗？我就把他拿走，让你永远看不见他。这是多大的惩罚呢？大家想一想，一个母亲这么爱自己的一个儿子，为了他可以受咒诅，最终结果呢，神说那我就让你看不见他，把他拿走。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如何来看待自己的孩子？一个母亲她的言语、态度、情绪、价值观，在我们的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是孩子对他最大的一个影响。所以犹太人他们非常清楚的，如果是一个母亲天天抱怨，然后呢爱世界、爱金钱、不顺服神，那孩子心里边虽然他可能读经啊、祷告啊，甚至在教会侍奉，那孩子的结论就是这个我的妈妈她对信仰不是那么认真的，她做这些呢是做给人看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孩子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最重要的不是教会的主日学，而是我们父母。如果我们父母在孩子面前的信仰是一个虚假的一个状态，就像利百加一样，很多的虚假，没有敬畏神，那孩子他会在你的身上看到一个敬畏神的生命吗？他也会成为一个敬虔的人吗？这种可能性不大的。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一个敬虔的父母才会培养出敬虔的孩子。我们能够给孩子最大的祝福，就是让他认识神，从小明白真理，也让他能够跟神有美好的关系。那这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自己要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我们看雅各的母亲和父亲，他们和神的关系到晚年的时候是非常差的，是吧？他们看不到他们祷告。那雅各逃亡20年当中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吧？他说这个咒诅害怕，然后呢临到他妈妈， 实际上他自己也没得好，大家都知道的20年他是怎么过的，是吧？受尽了他的原来是舅舅，后来成为他的岳父的欺骗，他欺骗他岳父比他更高一筹，骗他没商量，骗他好多次，是不是？而且最重要的，这个兄弟俩的这种仇恨的种子一直埋在心里边。所以一个好的敬畏神的合神喜悦的母亲带给神的是荣耀，带给孩子的是祝福，反过来呢是羞辱神，带给孩子是伤害。那我们再看一下最后第四部分，就是合神心意的母亲，她应该是一个顺服神的旨意，敬重自己的丈夫。为什么要讲敬重自己的丈夫呢？因为我们在利百加身上，我们看到她没有敬重自己丈夫，大家有没有看到？那后边这一段14节，她便去拿来交给她母亲，她母亲就照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然后呢，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的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然后呢又用这个羔羊的这个皮包在他的身上，是吧？做这些事情呢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骗的对象就是自己的丈夫，结婚97年的丈夫，他在骗他，自始至终他都是在用谎言。那我们看这个以撒没有明着骗他，是吧？以撒只是偷偷摸摸的，没有告诉他，没有明着骗他，他是明着骗，是吧？他这里边好多都是谎言，全是就是要骗你，没商量的，让他的儿子雅各在当中去受他的这种操控，实现他自己的一个愿望。可能有很多人都说啊，他是好心，他是在帮助神。实际上呢，我不这么认为，我不觉得他在帮助神，我觉得他是在帮助自己，他要实现自己的愿望，他要实现自己的价值。我的旨意，我要让雅各成为长子，你做丈夫的你没有按照我的心做，我就要用我的办法给你扭转过来。他的这种做法让家庭陷入这种灾难，而且呢这种兄弟之间这种仇恨持续千年，一直到后代，而他自己呢也受尽折磨，这种情感，是吧？100多岁老人家，大家想想20年怎么过，自己所爱的儿子看不见，他身边只有一次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儿子，而且呢那两个儿媳妇也是他让他痛不欲生的，是吧？两个儿媳妇经常争斗，这都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的。他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熬过来人生命的最后20年。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对他夫妻之间的感情，那大家想想有没有伤害呢？当他父亲知道所有这一切，这个小儿子雅各所有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自己的妻子，都是他导演的，那他对利未家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大家想想，本来两个人感情已经很疏远了，是不是？那现在又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时候当然已经100多岁了，也离不离婚也无所谓了。不过 对以撒来说，他对妻子应该是到死都不会原谅的。你什么不能跟我商量呢？不能跟我说呢？为什么用这种办法来骗我？而且这种骗的结果让两个儿子之间这种仇恨积攒的这样的深，是吧？所以说雅各自己呢，大家想想，雅各40多年呢就活在黑暗当中，40多年也是非常痛苦的。他比他的妻子又多活了20多年，而且后来他所爱的以扫早就离开他了，早就搬到后来的就是以东那个地方去了，早已经搬走了。最后就是说孤独终老，身边没有人，有钱，是大富翁，在那个时候是很有钱的，很多牛羊，但是呢 心灵这种孤独。我知道的老年人老了以后最大的痛苦就是孤独，但是呢很可惜的是，这对夫妻他们神的百姓亚伯拉罕的儿子儿媳，但是他们的晚年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度过的。我们看这个结果呢，就是让我们反思在利百加以撒这对夫妻他们晚年犯的这种错误。当然这个和他们的救恩没有关系，他们是神的百姓，但是这件事情自己受亏损的，自己痛苦啊，是吧？而且给孩子造成痛苦。所以呢我们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又看到一个敬虔的生命不是凭空而来的，是要自己去建立，自己和神要建立美好的关系，这是需要我们自己去经营，自己去多祷告。年轻时候以撒祷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看到后来就没有再提他祷告了，是吧？做事情都是凭着自己这种肉体的这种想法。那作为一个母亲，今天是母亲节，是吧？我们应该多在利百加身上，在他的这些的失败上这些的做法上，我们来吸取教训。圣经里边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记录下来呢？就是让我们要从这些人的身上要吸取教训。就像保罗他说的，是吧？经上记录这些，就是让我们要引以为戒，不要犯他们这样的错误。那我们今天是母亲节，那我们做母亲的，希望我们从利百加他的这个做这件傻事上，这个失败上，我们从反面来看，避免因为我们的可能会有的这种偏心，可能会有的我们对神的失去敬畏，希望用自己的办法去做事的这种想法呢，我们要真的要自己多祷告，不要自己想自己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帮助神，我们要信靠神，相信神的大能，神自己永远不会失控的。我们看这件事情好像车要翻了，就像这个乌撒，是吧？这个翻了伸手去摸，不是的，我们不需要，我们要把主权交给神，相信神，既然神所定的事情一定成就，不用我们人的办法，尤其不要用人的诡诈的办法。我们要向那些敬虔的母亲学习，向哈拿学习，做一个敬虔的母亲，做一个祷告的母亲，诚实的母亲，信靠神的母亲，让我们的儿女们因着我们的敬虔的生命而蒙福。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赐下宝贵的圣经，里边有很多榜样让我们效法，里边也有一些的失败让我们能够引以为戒。我们今天在利百加身上看到人生命的有限，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敬畏神我们效法基督是要付代价的，是要我们常常的祷告，寻求神你自己的旨意，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保守我们教会姊妹们，我们做母亲的能够效法敬虔的母亲，培养我们敬虔的后代，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的蒙福。感谢赞美主，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